现在在谈的课题是由圣经人物学习怎么样跟神同行、啊、神的儿女是他跟我们同在，那我们是要跟他同行。可是呢像孩子一样有时候会跑开、啊、所以呢同行，我们从那个圣经人物看到说、有一些我们需要避免的，有一些我们需要学习的、啊、那同行的益处实在是好的无比、啊、我们不孤单，那我们有目标。好 OK， 好，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李弟兄啊，尽情的用你的时间 OK。
你可以多休息一会
儿。早上就是按应这个徐师母的要求，我们做个分享，就是我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说学习大卫啊，做一个依靠神和敬畏神的人。我知道这个题目是非常大，因为大卫是一个这个整个一个圣经写了很多，是吧？我在选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都是很犹豫，我因为这个题目特别大，不知道怎么从哪里入手。
所以你可以讲多一点。
对，所以我就做了一些研究，然后呢把都打出来了，是生怕自己忘了。就是我这个英文名字我叫大，叫 David。那个时候我取那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只知道这个大卫是一个很伟大的国王啊，以色列，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他的事迹。后来学习他以后，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而且他这个经历非常丰富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他是在人生从最开始直到最后都是非常依靠神和敬畏神的。尽管他是一个，他有缺点是吧？尽管他有些缺点，但是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人。那么我就是从几个方面就是把他的这个生平和他的一些优点和他的经历的总结一下，然后穿插我的一些感受。第一个呢，就是说他表现出了一个非常这个超人的勇气。少年的大卫是非常非常这个勇敢的。那个时候就是有那个对抗哥利亚是吧，大家都知道一个是一块石头和一个弹弓就把那个哥利亚就打死了。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个非常勇敢，那时候他就是一个牧羊少年是吧。但是我读的时候呢，我重新读的时候也发现一个非常震撼的事情，说他那时候说大卫说，我来攻击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剑和枪矛，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的以色列军队的神。那个时候他才十几岁是吧，我才发现哎呦，他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所以他这里根正苗红，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已经种下了种子，所以他这是为他以后人生奠定的基础。那么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勇气啊，我们知道有一个亚玛利人，那个时候的战斗亚玛利人，这个他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他有很大的压力。那时候亚玛利人是非常的勇猛，那个时候他可能是有了困境，处于一种困境。那么他就是大卫问耶和华说：“我追赶那敌军，可以追上吗？”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上，都救回来。”这个就是他的勇气。我他这个话从勇气来说呢，他就是有神。为啥我把这个写出来呢？因为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抖音，就是那个内塔尼亚胡哈伊战争啊，现在是吧？然后那个内塔尼亚胡今天有个电视讲话，他就引用了《撒母耳记上》15章那句话怎么说的？你们要出去击打亚玛利人。后面我就不说了，有争议，有争议哈。但是就是跟这个他，我想呢，这个时候肯定是以色列有一点困境，就是现在是也不知道怎么弄，现在是，所以他就引用了圣经的一句话来一个今天一个电视讲话，然后就说这个，所以就说最后他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大卫他就是依靠神啊，他的勇敢是来自于神，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是吧，他就来。这个神的信念。那么他还有勇气包括反对这个扫罗王，因为他比扫罗王厉害是吧，是扫罗杀敌千千是吧，大卫杀敌万万，然后所以这个扫罗就迫害他，但是他敢勇敢的面对这个扫罗，尽管有一些躲避啊，有一些什么流亡啊，但是他还是很正面的面对他。 然后他就建立王国，建立王国呢，他也是很有勇气的，因为他那时候相当于我们的春秋战国，现在时候他要建立这个以色列，他也是周围的一些国家打仗，是吧？亚兰人、摩押人、亚门人、非利士人，所以最后建立了，打败了他们，最后建立一个强大的王国。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他的家庭，他的晚年的时候家庭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吧？他这个家庭的叛乱，他这个亚撒龙儿子篡位，然后家里还发生一些很不好的事情，而且他最后就是被迫脱离耶路撒冷，然后最后呢他这个还是平息了叛乱，最后还是重新夺回了王位。所以这个时候他能够勇敢的面对这种困境。那他那时候他又说了一句话非常好啊，他说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就是他在晚年很老年的时候，他我想他这个身心是没有多大的力量了，所以这时候他唯一依靠的应该就是神了，所以他那时候还能表现出他的勇气。这是关于他的勇气哈，所以这个勇气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就是我觉得大卫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哈，他的人生是非常完美，不是完美的，非常丰富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有低落的，有高潮，这个有低落的时候，有这个顺利的时候，但是任何时候他都表现出依靠神和这个敬畏神啊。有时候所以我觉得每次读起来就是非常受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在情况低落的时候，大卫他是怎么样，那时候是依靠神，他就是依靠神。那么他有一些很好的例子哈，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说他这个扫罗追杀他嘛，他到处跑是吧，然后他有很多经典的句子啊，这个其实经常在脑海里出现哈。比如说他说他这个在荒野中哈，他就说这个在诗篇里很多记载，求你把我藏在你的翅膀之下，翅膀之下，在我心里困苦你必知道，我行的路上他们暗设网络。然后他躲在洞里的时候他又说什么呢，他又说我的心啊，你当归向神安静，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所以他这是内心的非常的依靠的神。当他这个逃离这个亚撒龙他儿子的叛乱的时候，他在外面逃离的时候呢，他更表现出对神的依赖。他说耶和华啊，求你怎样救我，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一切真实的福分。那那个时候他我想他的时候可能有点心灰意冷，那自己的孩子都是叛乱了哈，但是他这时候他还是说神是他的避难所，而且真实的福分。我觉得这都是非常经典的句子哈。对，然后还有和这个非利士人啊，还有一些跟这个周围列国啊打仗的时候，他就表现出极大的信心，就是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已丧胆了。就是说跟前面讲这个勇气，这是因为他有耶和华的恩惠，所以他就不会丧胆，不会害怕，不会临阵脱逃，不会就会取得胜利。这还有个低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和那个88是吧，那个犯了个罪行之后呢，他在诗经51篇，这大家都知道，51篇就整个就是向神悔罪忏悔啊，依靠神啊，求得他的恩惠和恩和饶恕。那整个通篇都写的非常好，其中有一句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因为他那时候是不清洁是吧，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他那时候肯定是不正直的，因为他又谋害那个他丈夫是吧，不要丢弃我，不要从你面前撇弃我。他这时候还是要抓住神，他害怕神给他撇弃他。所以他那时候不是那个拿丹就是说了以后，他就躺在地上睡了很久是吧，不吃不喝。所以他那时候就很多个人苦难呢，他都会表现出依赖神，在特别在他这低谷的时候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是领我在安歇的水边。所以他非常有一种peaceful， 就是那种很很很 很安定哈、啊，很就是就不就是依靠神的话，他就没有忧虑哈、啊，就是很放心啊。这他在低落的时候，但是更可贵的是他在低落的时候，他是表现出依赖神；但是在他顺利的时候、得意的时候、得志的时候，他更表现出敬畏神。我觉得这一点是他非常的宝贵的。比如说第一个，他就是他从那个耶路撒冷把约柜带回去的时候啊，他对神表现出极大的喜悦。然后这个撒母耳记下六章说，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奏各样的乐器，用松木制作的乐器，琴瑟鼓八和号，极力跳舞欢呼。所以那时候他就是该表现出对神的这个敬畏和赞美，他就放开手脚。他大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哈、啊，他是，就像我们描写我一位伟人一样，他实际上比他还要全面。他会唱歌跳舞，还会弹琴，还有军事家、战略家，反正 whatever 就是很多哈，他是非常全面的。所以他这时候表现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啊，他就是该赞美的时候，他就和这个这个以色列的全家一起跳舞唱歌赞美。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说他在顺利的时候，也不一定是顺利哈，在他占优势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扫罗，他在躲在洞里面是吧？哎，不是，扫罗追杀他的时候，有一次在洞里是吧？他见到那个扫罗在那里，他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杀他啊，在这时候他就没有杀他，他说他这有一句经文说，大卫说不和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为耶和华说，不可伸手害我的受膏者，也不可加害于他。所以那时候他在这个在他这种啊，就是能够这时候表现出很大的这个敬畏。第三个例子呢，就是说啊，这个拉巴的故事是吧？实际上这个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去要人家财物哈，实在是因为打仗需要这些。后来拉巴呢就对他表现出非常大的侮辱啊，这个时候，然后呢他又带了很多人过来说准备报复他是吧？哎，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我开始没读懂，后来没有他生成的意思我没读懂，为啥说他敬畏神？这地方有什么敬畏呢？因为他过来是不是要报复他，那就要杀人对吧？要杀这个拉巴。可这个时候呢，这个拉巴的这个妻子呢，就是亚比该，他就带了很多财物过来赔罪，是吧？哎，这个时候，这个耶和华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当受赞颂赞，就是今日派你来迎接我。”他说这是神在做工，神让他来赔罪，哎，没让他犯错误来杀人。所以这时候他，哎，他想到神了，他就说这。就多了一步哈，他就敬畏这个神，他就是神派这个亚比该来做这件事。亚比该实际上做的这个事情也的确是非常的大度，非常的合适是吧？所以平息了这一场这个屠杀，但是最终是归功于神的。敬畏神啊，包括这个刚才说那个他和八十八这个就是犯下了一些奸淫罪和谋杀罪之后，他表现出来的对神的敬畏啊，他就是说，那是说神啊，求你按我的慈爱怜悯，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敬畏神的，所以躺在地上几天不吃不喝是吧？甚至到了他的老年，他也是非常敬畏神的，因为在他一生中，这个神都是在他心里面。就是像一个圣殿一样一直在陪伴着他，但是他老了以后，他就在想，在他身后，他想为耶和华建一座殿，实体的殿，就让耶和华就是能够住在那，然后每个人都能够看得到，然后每个人都看得到。所以这个时候，但是他由于他，因为他有他的一生经历，他有手上有宣泄，所以神不让他来见，所以他就尽心尽力的，然后准备了很多大量的工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然后为他儿子建造这个圣殿。说大卫对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
你看这一句话说本想，说的很凄凉，有一点不是特别的，他就见不了，他是很想见，为他建一座庙。所以他就说即使在他身后他也在想，也是很敬畏耶和华的啊，想建筑实体的殿。还有一个例子是说他怎么敬畏神的呢，就是说他不是在大卫有一次在这个锁点这个军队锁点百姓的人数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神就不高兴了，神说他违背了神，所以神的旨意，然后就是说降灾于他，不是，就然后给他三个选择，灾难的选择。哎，这时候大卫说了一句非常非常好的话，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请让我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慈悲，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所以他是非常敬畏神的，他说我情愿在让神来审判我，是对还是错，但我不愿意让人来审判，不愿意让人来审判，来审判。所以还有一个，我当时看了这个时候我还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说他耶和华不喜欢这个呢，就是他锁点人数呢。哎，我在想，哦，他原来是这样的，他是，我最后理解了。因为他那时候为啥锁点人数啊，因为打仗肯定得有军队是吧，这是肯定得有。那么如果他是锁点这个，哎呀，我今年有5万人，明年我准备扩军到8万人，然后哎，这个也没啥错呀是吧，也是在增强国防实力啊。但是神但是有一点，就是他背离神了，他觉得他在依靠军队，他在依靠这个，他没有完全的依靠神，所以他在依靠这个世上的东西，依靠那个军队，他心里才觉得安全。这就联想到像我们，哎，其实可能不太恰当哈，就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一点，我们是在聚集一些东西，然后才能够心里得到平安，觉得安全。比如说哎，我今年挣10万，明年挣20万，后年挣50万啊，然后我到多少多少岁我攒多少钱是吧，然后我的地位我达到多少地位，哎，我才能够生活的舒服啊，这种一直在追求这个，在这个时候可能就偏离神了。就是说从这个例子来讲可能得到一些警醒，这样说怎么能够在拥有一定的军队和拥有一定的钱财和地位的同时还不偏离神的道路。对，
他那个时候不符合原来神定的数点人数的这个定，他们的一个与他们自己的这个法，像法律一样，一方面这个是心里面就像你讲的，他就是很想知道我的实力有多少，
对，就得到安全。
对啊，人家也劝他你不要，因为他们有定有一个什么例啊，什么条例，他们有条例在那里。也都不符合了。他们有数点人数的时候，像要征税啦，钱不够啦，或者打仗，像那打仗的时候一样啊。不过心里面就像你讲的，
对，
就是
原则上是偏离了。对，
是的，是的，是的。
他那里还有一句话说，他被激动了，就是他心里不平安
啊。
就那个激动的想了几年 ，anyway。
你是说撒旦那个让他把荣耀归给自己，不归给神？
嗯，
好像这个强壮了，是不是军队很多呢？好像是
表现出
他自己
的能力啊，
好像
是
心的动机，就像就等于看，像他对那些他也开始很。觉得也很引以为荣了，觉得很安全。
其实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得罪神了，哎，这个很可怕的。
他前面那句话，
后来
前面那句话说激动了，
激动。
我是在我生活经历的时候，最后明白那个激动是怎么激动的。
他有两个角度哈，一个角度哈不一样的，那一样的事情，一个角度是说被撒旦激动他，另外一个是神好像神容许的。Yeah, 就等于是一个试探，一个试探也是一个试炼一样。那杨飘讲可能是那个被挑起来的。
被挑起来。
有时候我们里面那个欲望有没有会被挑起来。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警醒和教育意义。
是的。
下面一个就是我就像说是大卫他这个人呢、敢于认错，敢于容易改正。他是一个伟大的君王，是一个很勇猛的战士，但是他也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就说他也犯了一些 一些错误，但这个时候他就是敢于认错，容易改正，哎，这个我觉得他非常的，对，还可以超出常人这种。那么刚才说这个例子与波斯巴的罪啊，他很快就认罪了。这个我还是说来的，就是他的屋里不吃不喝好多天，是吧？啊，他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耶和华了啊。然后拿单说，耶和华也将你的罪除掉，你不一不至于死，因为他也是受膏者，所以他不会死，神的受膏者。对，然后51篇就写了这个。刚才说这个所点百姓的罪，就是刚才那个他是他也很快改正了，他说最后他就是得的，最后结果还是死了几万人，好像是吧，
七万人
是吧，还是十万人。逃避这个亚沙龙的时候，他那时候不是有个四美，有个叫四美的人在骂他啊，他觉得他是失势了，呵呵，而且他以前也没少杀那个谁大卫以前也没少这个杀人啊什么的，就是。但是个四美呢，就是他也是一个不是一个什么好人哈，他就是在辱骂大卫，经常就是侮辱他。但是后来这个大卫就那个了啊，就重新夺回王位。然后这时候四美来求他，是吧？那个，然后就是这一块，为什么说他是知错？但这个时候你要想，大卫没啥错呀，他骂他，然后他又原谅他，是吧？他说大卫说让他咒骂吧，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所以。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 ？OK， 那这是为啥说他知错改错了？这个花了我一些时间在琢磨这个事儿。可能这个我觉得圣经上没有记录当时这个大卫的心理。常人怎么样？杀他，对不对？大卫在这后部下就说，那大卫呢？肯定他也是常人，当时他也是第一个观念，第一个这个思想肯定是要杀他。哎，但是他心里有改变。所以这时候呢，他心里就改变了，改正他这个想法，这个没有记录出来，我是猜测的，我想的，所以他就说出了这句话，让他咒骂去吧，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是允许的，啊，所以我就放了他，所以他就，
所以平时当有碰到什么那个时候，一定要从神那里去想，
对对对，
神在磨练我，
对，这就很有，而且这个也是非常好。这别人就说对你不好的时候，或者是有些什么，但是你是不是在想，是不是神允许的？哈，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都是的。对，
要万事互相效力，
对，
让爱神得益处。
对，会不会神允许的有很多？所以这时候呢，心里就要经过一番争斗，一番改变。那你服从，你说那如果神允许的话，那就原谅他了。下一个，因为很多事件都是相通的哈。下一个我就说的这个大卫哈，他作为一个人的话，他心胸是非常宽广的。所以我们读大卫的时候，觉得这个人他像一个 man， 像一个真正的男人，是吧？他这个心胸是非常宽广。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扫罗，他有机会杀他，扫罗他就不杀。这个时候当然有很多他敬畏神啊，他这个是吧？他这个神因为神的受膏者，然后他不敢。第二个就是一个例子呢，就是亚利尔，亚利尔是扫罗的旧将、旧部那个他，因为他是为扫罗效命的，所以他们之间肯定有很多征战，啊，但是后来呢，他就约押把他杀了以后呢，大卫公开为他哀悼，称赞了亚利尔，并责备了约押，啊，大卫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丧失了一位大将军吗？”哎，这个事情好像很熟悉，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以色列这时候跟扫罗，大卫跟扫罗的争斗实际上也是内战，所以他都是以色列人之间，所以他说这句话是非常大度的。就像美国的这个南北战争啊，美国南北战争说那个李将军南部打败了，北部也没说一定要把南部这些人全部杀掉，然后怎么就是啊，但还是互相还是在一起啊，然后把美国搞好。所以这个在某些地方也不处理的不是那么好，是吧？某些大国啊，我不说了。然后刚刚说的他这个心胸宽广是对这个四美啊，这宽恕啊，就是宽恕他，然后对扫罗家的宽恕恩惠。这句话这就说了，你看他这个也很好，是后代扫罗家的后人。就是他当了王以后， 他是说，其中有一段经文说，就是他对他儿子王问他说，就是那个扫罗的儿子，你是谁？他回答说，我是你仆人扫罗的儿子米非波设。大卫说，不要惧怕，我必定施恩于你，因你父亲扫罗的缘故，我要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的田地都归还给你，你也可以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啊，这个就表现出他的很大的很好的胸怀啊。所以呢，就是大卫是经常是提醒自己啊，就是不骄傲，心存谦卑啊，在任何时候，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情况不好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啊，而且呢知错改错是吧，就是能够容易认错啊，容易改正啊。他经常就是说总结起来，就是他又经常寻求神的教导啊，他这有很多经文都是非常好啊。比如说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给我啊，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将我心合一以敬畏你的名啊。还有他认识到自己的很渺小，有一段就是诗篇八章3到4节说，就是那很著名的一句，我看你的天就是我看你的天就是指你头上所造的天，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劝顾他。嗯，他也经常会表现出他的这个谦卑，特别是有一段说大卫做王了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大卫王来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他作为那时已经做王了，他还这么谦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大卫就是说，哎，是我们的确是一个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觉得他有很多很多事迹啊，就是说不管他做对了是做错了这个事，最后都能表现出他是一个依靠神和敬畏神的人。所以他是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我就分享这么多，时间差不多。
大家有没有要？
对，我们可以讨论。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你
不是，刚才谢谢弟兄分享，我最近也是在读这个，在学习大卫的这些，然后觉得很感动的就是，大卫是被扫罗追杀，他有十几年的哈，他有两次没有伸手加害他，那里面我学到真的不容易，因为他在旷野哈，那每一次。他的那个压力，你看没有什么吃的，然后一直在追杀他一直在跑，他心里的力量只能够依靠神。然后呢，在大卫这样子的品格上，真的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是。
他真的有不一样的眼光，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很多。这些圣经的人物摆在那边，那我们学习到更多的神，他知道凡事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很多时候觉得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觉得很感恩吧，很多东西要学了。
对，
我觉得我刚刚很也是看到那个数点哈，就是大卫数点军队这一个场景，我觉得大卫从他内心来讲是让他在享受他那个时候的成就了，所以我觉得你看他那个约押啊，约押无论他这个后来他也有很多问题，约押但是那一个时候他实际上对大卫来说是有点纠正的感觉，你看他怎么说，但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添百倍，他的说得很明确，实际上这样的成果是耶和华给的，而不是那大卫那个时候他实际上是在享受的同时，也是把这个荣耀归于他自己了哈。你看约押又说，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这事呢？实际上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归功于耶和华，把这个荣耀来归于耶和华。我就想到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中也常常有这种哈，当我们无论是世界上的事，有的时候人一能干哈，就会把这样的东西就会享受， 我见过很多人工作很努力，也很有成就，以后就觉得自己哈，真的是就很沉浸在这种成就带来的喜悦之中。实质上，神从这个里面也更让我们看到哈，我们无论是世界上的，甚至在属灵上哈，在这个在这个跟弟兄姐妹这种关系，帮助别人这种关系带来的一些对别人帮助，人也会沉醉于这种带来的成果中，或者成果结果中哈，也要看到实际上所有一切都是神给的，这个荣耀原本该归于神，因为只有有这种态度，那个感恩的心才会更加添，然后自己才会越来越学习这种谦卑顺服神的这种品质。
我可不可以提个问题？你今天把大卫的一生总结得很好，那你为什么喜欢大卫？你自己的生命因着你读这个与神同行，看到大卫的这个例子，有什么改变可以跟大家交通一下？
有什么改变？
对，本身我们就是彼此学习，然后
对。对，我觉得刚才我说我的主题就是说，他学习大卫做一个依靠神和敬畏神的人，所以这个要说改变嘛，这可能是一个改变，就是说我以前就是依靠自己，一直都是依靠自己，从小时候上学，因为我们从农村，我从农村过来，然后一路非常的，你也知道，非常的艰苦，每一步都是不能有任何的差错，有差错了纠错也是非常的代价非常高的，所以那时候就是真的是没人帮你。说实在话，咱不那时候咱不想讲这个哈，就是说在那个社会的生活中，真是没人能帮你。但是有贵人，有的确有，但是很多时候别人帮不了你，或者别人不愿意帮你，最终是依靠你自己。所以压根儿就心里就是想依靠自己，我一定要战胜一切，我一定要用我的最大的努力，我来战胜一些困难，我达到我的目的。我抛弃一切来实现我的梦想。但现在就是说，当这个没错，我觉得这个奋斗和努力，这个不能，这都是很可贵的。但是呢，有时候真是没有办法。特别在低落的时候，像大卫刚才特别讲，他特别这个依靠神，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就是这就中国一句话，就像这种意义上的躺平，不是说真正的躺平，还是说可能都交给神了，就是因为大卫也说了好多话，这个，所以每次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想大卫是怎么做的？大卫他是一个君王，他很高贵的，其实我们都是平民，是吧？但是作为一个人的话，本性是一样的，他能做到，我们也应该能做到，因为作为君王，有些事情更难，因为他有很多，他有地位，是吧？他有他的这个处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低落的时候就特别的，我们就说，全前的我就是觉得不行了，就不说不行，在那时候就完全依靠神来处理了，交给神吧，反正就这样了。那我做了我该做的。
所以你在受洗之前和信主之后的生命是有改变的，以前是靠自己，后面呢？
以前是完全靠自己，那以前是完全靠自己，但现在是既靠自己又靠神，这是我的现在的状况。没有，我现在也没有完全靠神，没有完一百分之一百。
我一辈子的功课。
他那个大卫，大卫他不是打那个巨人的时候，他才十一岁。他说你是靠剑，我是靠耶和华的名。
对，
这是他有经历的。
对。
他跟狮子熬不停的，他怎么可能打得赢的是靠耶和华？
对对，
所以我们信主以后一定要经历这些东西，你才能体会得到。
是，的确是。
但是我们心中有主，我们知道我软弱的时候依靠神。
对，
依靠主。
对。
你自己的。生命的体验，让我们可以体，也让我们可以学习的，有没有？就是
我没有什么也可以让你们学习的，
一定有啊，是不是？那我们有说个人的那个跟神同行的那个哈，学习不一样啊，是。
所以我提醒你，你说你
没有没有，你说。
我提醒你一下，
你平时在跟大家交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
哦，
可以这么说，就是很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这些上面没有神。
哎呦，这个恰恰是我的弱点，我觉得。
因
为我老觉得我乱说。
有一些你是可以自己看的。
就是说，他有些事呢，他自己没意识到，别人看的。
哦，谢谢，我真没有不知道。
很好的，很好的。
自己有一种
感
觉，是的，
是
的。
刚才
看到生命的。
是的，让他先讲完，我再接。
我就想说，其实我们都觉得，看大卫，因为又是这样一个以色列的非常崇拜，就以色列的相当于他的民族英雄，然后又写了这么多诗篇，圣经上对他的描述，都觉得可能大卫是一个我们来讲可望而不可及的人，但是仔细的去读，特别你到大卫晚年的时候，即使其实他是很苦的，儿子这样的背叛，然后家里边因为他犯罪，这个其实他算是一个失败的父亲，然后呢，而四分五裂，包括他即使是他的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就是约雅实际上是父亲他的是一个重臣，一直是。他说他杀亚尼尔其实是一直是他自己有自己的主张，他并不是不在，他当然对大卫很忠心，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其实在那个位置上是有很多的难处的，但是呢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的处境都苦，觉得说有的人觉得哎，我要有那个高位，或者我有那样的权利，或者我有那样的财富能力，我们就没有难处，其实人生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可能你那高处不胜寒，越到高处可能越难，所以他也是靠着神，就是这些难处让他跟他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大卫跟神一直都很亲，他也有那个远离神的时候，就是比如他数点人数心里骄傲，但是他一直是能够在那样高位的地方没有人来监督你，
对，
来约束你，但
是
他一
直更可贵，其实
是
更可贵的，
这点是很特别的，就是所以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我觉得这点是很可贵的。
对，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君王我们就要学习他，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个我刚才我忘了去分享这一段哈，就是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因为以前也一直在读，然后收集一些资料读，然后我在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我昨天晚上我就莫名其妙特别有点感动啊，就觉得忽然觉得他是一个2800-2900年以前的人，是吧，2000快3000年啊，这个，所以忽然觉得特别的近，离我越来越清晰啊，这大卫，我就想他从在那个里啊到处这个奔波，是吧，然后这个在那里征战，是吧，然后家庭也是有一些问题，然后他自己的经历，所以忽然就觉得哎呀，因为说我不知道，可能我与姊妹们可能不是特别的理解这些，其实作为我觉得他是从一个来
很远的人，是好像就近在眼前，
为啥说近在眼前，像你说他并不是说是他是一个君王，而是说他是一个魔力中，根本上来讲他是一个普通的人，跟我们一样，他所经历的我们都会经历得到，只不过这个事件的大小，我们不可能说像他那么大那么叱咤风云，是吧，但是不可能的啊。对，但是他这你可以看见他这个事情，刚才说这晚年的时候这个儿子背叛，然后家庭也出现事情，然后自己又被流落，是吧，所以他就但他始终没有那个，所以我们这是从这个例子来讲，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男人，就是说特别理解他这种促进，你知道吗，这个大卫的一生，他虽然是成功，但是他有很多的苦，一般在圣经上读不出来，我觉得只有在领会的自己领会的时候，对，他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承受了那么多，他而且他不能犯错，一犯错就要改，然后就是新内心的挣扎啊，这意思。
好，
对
啊，
他
有一个问题。我就想
接着刚才的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卫他有这么多不同的角色，在他的人生阶段当中，他是一个被遗忘的儿子，然后他从一个那个角色，然后到后面变成了一个所向披靡的一个君王，然后到后面又有这个他是就是逃亡啊这些经历，那我想说在这么多不同的角色当中，您最能够共情或者觉得哪一个阶段的大卫是更就是最能够打动您的？
对，都很打动。但因为他不同的阶段，他不同的阶段，真是你比如说少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哎，就觉得非常崇拜他是少年，他是一个牧羊少年，就崇拜他。那个时候，他每一个阶段都是很光亮的，很
对他的感受，
对，然后比如说到最后了，他老年了，他作为一个父亲，说我们现在是作为父亲，我也非常理解他，我非常觉得他不容易，然后他那时候是真是心。众叛亲离，然后这个心力交瘁，然后又是这个你知道王位也没了，然后就受了四美这样的人的辱骂，是吧？他也是非常难受，所以呢他怎么处理的，是吧？他这个事情处理的也特别好，但是所以神保佑他，这最后又让他重新拿回王位。所以这个你想啊，这个很不同的阶段，我觉得是他都有他的闪光点。
我跟你说啊，我是2004年受洗的，我今年19岁。
洗后19岁，不行，
我才18，
老年
洗后19岁，
精力充沛。
如果还有什么要考我们的
李校长，回去准备一下，下次再给他时间，也给你们时间哈。好，那。啊，我本来有这一课，但是我只要你们选的人物，我就不会再重复，但是我会把我的讲义给你们。好，那我下一次要跟他讲一个刚好是对台的人物，刚才讲的耶押，他是一个正面的。好，然后呢，另外一个感觉那个耶押好像一直在，他很会讲道理哦。
嗯，
啊，这个扫罗王在这里不就是神为你预备的吗？好，对啊，所以我们下次用约押来衬托这个大卫，他的这个亮点。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亮点在哪里哈。那我先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我们的人生里，不管哪一个阶段哈，神的真理的这个他所预备的、所命定的、所要成全的。成全就是从头到尾的一些定点哈，都会在这些人物里面重复的出现。那我们就提另外一个，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亚伯拉罕的一个亮点就是因信称义，有没有？好，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哈，因信。那他是怎么信的，我们就不重复了哈，因为信称义。然后大卫是什么？
合神心意的人。
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个合神心意很重要。合神就是说合了，跟上帝所预定的，跟他所设定的到成全的都吻合在一起了。
嗯，
好。我想我们在学人物的时候哈，我一直在说，因为这是两个定点，所以我敢这样说。我们不要一直觉得说，哎呀，他好伟大。刚才那个李弟兄讲说，他不是只有一个伟大的王，他就把他拉到他的，甚至回到他的青少年的时候啊，那么小的年纪，自己一个人在野地里面面对那些野兽，男人看到是他的勇气啊，当年勇哈、啊，我看到的是。我每天要带着羊出去，我都要台语说皮皮穿。等一下，我们有点时间再回来看，好，他的各个阶段哈，各个阶段。好，那在这里我要提醒的大卫的一个，我可能不会在大会上再讲什么了，因为李弟兄讲的非常的全对，我会把我的那个讲义给你们哈。那我要讲的是，它是一个什么？我们请打开圣经啊，诗篇32篇第一节，诗篇，欢迎，好久不见，诗篇32篇第一节，这是大卫的一个亮点，这么一个轰轰烈烈、坎坎坷坷的人生啊，但是。他就是一直不管怎么样，就是抓着神不放就对了。
而且就是回到神那里。好，我们看三十二篇第一节，一起来念来。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这个是我们的福气，这是我们的福气。好，第二节也念好了。
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第二节是一个成全，心里没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等于说在神的面前，如果你刚才谈到五十一篇的时候，他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啊，大卫体会到从他的污秽，从他的失败，从他的血气，从他的无力，体会到他不能没有神。这个是信仰的一个不容易啊。我们人都觉得人定胜天，为什么人会刚才说人会很享受自己的成就？因为人都觉得我需要一个什么让我站上去，啊，都是跟人家比着往上爬的。我最年轻人最大的教鞭的就是，我们从小让他考试一直比一直比一直比，他的本来的价值在哪里他都不知道。那就是为什么到个地步他厌倦了。以前的人还说，哦，我需要赚钱，我需要，刚才他说很辛苦哈，其实那是好命，你知道吗？当你有苦可以让你去受，然后你发现你撑过来了哈，你撑下去了，我终于活过来了。他最后那一个是什么知道吗？我可以讲吗？ COVID-19、
哦，
对不对？最后一关的时候哈，他其实前面知道有神，像约押一样知道有神，知道有律法很久啊。他圣经是你会知道圣经是熟的哈，但是呢到了最后一关啊，他撑不下去了，对不对？跟命有关系了，而且还不是犯病哦，是打针的关系上，是打疫苗的关系。我不是在批评疫苗哈，请你不要误解我哈。所以不管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高低哈，高山低谷，各方怎么样哈，到最后能够让神成全的，就是成为一个在神眼中没有什么。刚才
诡诈，鬼
没有诡诈，好，等于说我们的人生里面不管是高不管是低，神都在帮我们清扫我们里面的诡诈。大卫有诡诈，扫罗有诡诈，其实大卫犯的罪比扫罗大，你知道吗？他犯的罪是明明是可见的，如果你要用这个法律来定他的话，他可以关上，他可是他处死刑的哈。但是扫罗呢，外面都没有怎么样，哎，他长得很高大，背景又好，很卓越，然后呢又有受灵的感动。刚开始的时候啊，这是人选出来的王嘛，以色列都是要一个王嘛，那第一个看准的就是这个，哇，那个外貌很出众的。好，我不要讲扫罗，因为我觉得扫罗你们都很认识，下次有机会我要讲约押哈，对，很精彩。好，但是我是说约押的这种，约押其实是大卫旁边的一个得力助手，哎，他老是就要帮他，就是都是他在帮他，有没有这个各方面的哈，就好像参谋一样哈。那大卫不能不听他的，可是问题是他跟大卫的心是不一样的。约押说这是你杀死他的时候，大卫说不行，这是神所高的，我不能杀他。他有这么清醒的时候，那为什么他能够跟神有那么清醒的时候，也会有糊涂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些杂质需要被洗掉。当我们到有一天见主的时候，百分之百是没有瑕疵的哦。我们不要以为神会跟我们打折扣，不要以为我们怎么样，所以我们觉得说，哎呀，神会同情我吧？神会跟我们同理，可是神会把我们往上面提升。真正的大卫的尊荣在哪里呢？在于他是神没有放掉的一个人，他跟他立了约了。大卫跟亚伯拉罕都是神跟他立约的，所以那个耶稣的这个家谱马上提出来，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两个为什么被提出来？中间还有很多人，如果你往路加的家谱去看，里面还有很多人。
因为他们两个是神立约的。好，那我很重点的讲，这两个约是什么？因信称义。他要跟我们世上的人所有人说，你没有什么可以跟我换这个救恩的啦，没有什么可以跟我换永生的。今天早上我们带了一个年轻人啊来，然后他就在谈他的问题，然后牧师一直跟他讲说，你圣经有那么好的应许给我们，他自己说，问题是我就是这么破破烂烂的，就没有办法立下决心。他说我的无勇，我的这个哈、啊、意志啊哈、啊，就是没有办法合乎抓到神的这个应许。那牧师跟他回答，牧师不太讲很深的道理的人了哈。他说：“那你不做不到就跟他求啊。他说你不要求你的问题，你求你做不到的。什么你做不到？他说他没有办法立下决心，那就问你的位友去求、啊。没有什么在神面前他没有能力的。啊，在神的眼中没有大事小事都没有，就只有恶跟义。”然后他要万人，他要每一个人都得救啊。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啊，扫罗跟大卫两个人的问题的差别哈、啊。两个人在神眼中，一个是被废弃的，因为他不听命；大卫呢，他受教。一个人要能受教的心，那个是我自己经历过那个不受教的阶段。有人帮我点头哈、啊，谢谢哈、啊，就像一匹野马一样，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也不要人家骑在上面，一辈子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跑完？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其他的，马有马的功用啊，对不对？哈、啊，表演也不行哈、啊，啊，帮人家主人做工也不行，就是只能跑，有时候还想冲出去。这不就是我们常常在心里面的一个处境吗？一直绕啊。那大卫他就是到的地步呢，让他知道说只有一个福气，这个就是恩呐、啊，就是恩典呐、啊。啊，在大卫方面的话，就是长恩呐、啊。他知道什么叫恩。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他对我们的恩的那种，就是他这么爱我，他对我那么的恩重情长的这样的一个体会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落入那些刚才我们提出来的坑，有坑你会掉下去、啊、有高山你会爬不过去、啊、试炼也好，或者是试探也好，是都有哦，他经历的我们都会经历了试探啊。拔示巴在洗澡的时候，如果拔示巴不来洗澡，他不去看就没事了，对不对？好、啊、所以我们说大卫你真的是色什么色狼啊，我怎么讲啊，好、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拔示巴你干嘛，你知道、啊、你懂的意思吗？
所以说大卫很了不起嘛，就这个事情啊，
嗯，
他能够改正所谓的君王，实际上说全国什么事情是吧都查，就是，那是像咱们现在这个社会，有没有人改？承认都不承认，
是，但是这当中一个过节，他不是马上，神也没有马上叫先知的啊，给他一段时间。神是这样带我们的，你知道吗？只要你不要离开他，他不会离弃我们。可是只要我们不要放掉，不管我们多么的愧疚，不管我们多么的无力，不管我们多么的灰心，我就是不放。就是这样子，那个心意神就一定会成全，但是他的成全的标准一定要是他的标准，
嗯，
啊，不是说哎呀我就法外施恩吧，不是法外施恩。今天我们之所以蒙恩，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偿的那个罪的代价，所有大卫的坎坷跟他的罪有关系。第一个儿子死了，在家里面内乱啊。我告诉你哈，我这样讲，请你不要想说哦啊，家庭也没关系啦，像大卫这样，对不对？好，我想刚才提到了，他是很痛苦的一个父亲，你可以看到大卫是很重感情的，这么一个性格很极端的人，一方面就 好有情感，写很多诗，有没有？哇，跟神清心吐意，写到很美的诗，天地都可以写哈，太阳星星也可以写。一方面是什么？一颗石头盯准了，啪就把一个大巨人打死了。有一个科学家他讲说，你们不要以为大卫打死那个巨人有多伟大了，啊，不过是平常在练习打什么？打猫，哎，打什么？
打老虎，
打什么？
打
老虎。什么？我在讲。
谢谢。好，我现在说一点点的小结论。好，我现在想小结论，就是这个是在他尝到什么叫做神的恩呐、啊。好，那这个扫罗当他被高抹的时候，他一再而再的不听神的话，神有没有给他机会？他有给他机会，对不对？不然就不用那个撒母耳来了、啊。好，但是呢，他就是心里面就是硬着，而且他呢还很有理由，他会自圆其说的。
好像完全不知道那个撒母耳讲的是什么。
到了最后已经没办法的时候，绝望的时候，哎呀，我的父啊，撒母耳叫他的父啊，你至少要我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两个人的行为，外面看起来，你可以看到大卫比扫罗还要
坎坷，糟糕，
不是坎坷，糟糕，还有什么罪大恶极？可是我们看神怎么看我们的内心，这是很重要，是恩啊。当我们有更大的自己的不行的时候，我们就领受到他的恩是多么的多么的可靠，我们就更能够靠近神啊。所以这两个很重要的，我们也是我们的教义，好，一个是因信，然后呢靠恩，就是这样，这两个而已，没有其他的。我接到上个次我们讲到这个约书亚的时候，他被训练，我们讲到约书亚被摩西训练哈。那其实大卫从小也是一样的，有他被训练的阶段，我们都有被训练的阶段。刚才若琳讲到小小的一个年纪，他想到一个，你有一个形容词，被什么？被冷落了，被什么？被遗忘的儿子，讲得非常好。他有原生家庭的问题，撒母耳要去高王，他神已经废弃的扫罗，他说撒母耳去告另外一个，这个没有讲是哪一个，讲到哪一家去，结果气呢，孩子全儿子全部叫出来，那撒母耳是很顺服神的，反正到时候再说吧，那当然他也会看着，那就哦，老大什么样子，谁比较像有王的像，结果神说，神很可爱，很幽默，一个一个都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神也在教撒母耳，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跟神很靠近，这样教我们。他说还有一个，结果就是在外面被遗忘的孩子了。还有他到战场去看他哥哥的时候，他哥哥在当兵，他不是当兵，是躲在这个他们的后方哈，躲在那里任那个哥利亚骂叫啊，然后每一天都很紧张哈，又不能不当哈，又不能不当战士。然后大卫就到那里去说，那什么事情啊，他都还没说什么，我哥哥怎么讲，你问什么问啊，你羊不看，你来这边做什么？哇，哥哥对他是很排斥的，同母同父哦，他还不是像那个约瑟跟那个便雅悯跟那个前面的十个哥哥一样，他是同母同父，他是一个被遗忘的孩子，没有错，他是一个做家里面最危险的事情的啊，他也是一个，我们刚才讲他有很多的才艺，我觉得当他面对这些，他有那么的外面有那么刚烈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时候，里面有那么一个很温很柔，而且很有情，能够感受到那个，这两个呢，一方面是极端，很多时候人的个性如果有这种极端，他很难讲，他自己很难面对自己，但是因为大卫在他少年的时候，只有他自己面对那个危险，一方面看到神的创造，有没有神的神能永能都在这个星空啊，看到他是有
什么性情中人，性情中人。然后一方面呢，他看到你以为他打那些大的野兽不怕吗？他能做的只有石头而已啊。但是呢，几次的经历，他知道说，刚才李弟兄讲谁可靠，所以他是被训练过来的。他的训练不是只有小时候哦，来到还没有正式当上王的时候，扫罗那一段才是真的训练，是不是？
对，
哦，那个训练里面有历练，但是有考验，但是也有试探呀。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被神成全的。如果你说你信耶稣的话，不是在现在，是到最后，你说哎呀 I did it 成了，好，神陪着我们。
那师母听着牧师讲，他说为什么就是大卫受那么扫罗那么多年的追杀，都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扫罗。如果神要他要不是经过那个阶段，因为扫罗自我嘛，也不听神的，他很那是会成为他一个试探，所以神要用十几年的时间，到他已经到谷底了，就是很痛苦，这样他来把那个他心里的那个扫罗给赶除出去。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
嗯哼，
还有一个，大卫在所罗门的眼中。所以这个所罗门说，我这样我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好，很有意思。
是
他看到爸爸那么苦
呀。那个所罗门是真的是什么什么想，就是纯粹享受来的了，就是什么？
他觉得我一生多
一句话讲不出来，成语讲不出来，坐享其成的了。
对，
嗯嗯，呀呀，
他享受他的那个，
啊呀，
看了他父亲的。
好，让我们就留在大卫这里哈。
可不可以讲那个大卫这一生？你看又坎坷，也有很多罪，用现在的话说一地鸡毛了啊，真是不能打开的，打开太多的那个。
是，
但是因为有神，你看他的人生好，居然这么的光彩亮丽。
嗯，
好，在圣经上也是 highlight 的啊。
是的，
是，我觉得我们的
圣经非常诚实，
我们可能还没有他这么多痛苦，也没有他这么糟糕的罪。但是如果我们有神，也可以活得非常的不一样啊。
而且他跟后人留下了这么宝贵的见证。
嗯，
是，我们都可以，我们自己都可以。就像刚才刘磊说，他有扫罗，我们也有扫罗，哈哈，他有失败的时候，我们有失败的时候，我们是同性情的人呐、啊。这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同性情的人，神怎么带他，神就怎么带我们。好，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谈约书亚哈。